呢，我哋经常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腌的食物呢很快会变冷，新的衣服呢很快会变成旧衣服，新的车一落地呢没几耐变成老爷车。你将新鲜的食物摆在桌上，很快呢这些食物会腐化。这种腐化衰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物质界中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种现象都存在在社会和教会的中间，甚至在人的生命和灵命的中间。如果没有一个更新的力量去改变，我们的灵命热的会变冷，新的会变旧，乱的会老化。不过呢，我们有时很抗拒那种改变。我记得当我妈妈过身之后呢，我爸爸成为一个独居的老人。我们请了两个工人去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但是照顾不到他心灵的需要，他很孤单很寂寞。我和我二哥呢都很想跟我爸爸一起住，方便去照顾他。但由于我爸爸他中了风，他走路就不稳阵的。咁我同我哥哥呢，每人都有两个细路仔，由岁几到四岁几，屋企横冲直撞。如果爷爷嚟住呢，就实撞死爷爷。所以呢，我哋就唔能够同一齐住。我哋呢，想我哋屋企隔离就搵个单位呢，想同佢住得好近，方便去照顾佢。咁我哥哥就住北角，我爸爸住旺角。咁我哥哥就先喺北角去隔离嗰个屋苑隔离栋楼就搵咗个单位，装修好晒，搵埋家私，请我爸爸嚟睇，咦几好喎、啊、咁。到最尾，喂爸爸嚟住啊，唔住啦，都系唔好搬，住惯旺角。哥再问佢，喂点解啊，都搞掂晒啦咁。咁都系远啊，因为你住呢座，而家个单位喺隔离嗰座，仲要高几层嘅，都系远一啲，唔系同一层。咁后来咧到我啦，咦，唔系同一层，啱啱喺我住美孚新村，喺我同一座同一层，我住 A 座 ，C 座有个单位，哇，千载难逢，卖咗，装修好晒，请埋我爸爸嚟睇，佢好满意，佢话我都系我会搬嚟住啦咁。临门一脚，我都系唔搬嚟，都系住惯旺角，住咗十几年，即系要我搬嚟呢度咧，好多改变，好多适应。都是不搬，没办法，我们很抗拒的改变。我知道，我哥哥知道，我全家都知道，我爸爸都知道，搬是对他的生命是好，是对他自己未来的生活是好，但他很难去接受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其实人在一个惯常和舒适的环境里面呢，是很容易去抗拒那些改变和更新。但我们的灵命就正正需要这些不断的改变和不断的更新。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一个旧我，一个老我。相信耶稣之后呢，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在林后五章十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耶稣基督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被更新成为一个有圣灵引导的一个新人。耶稣又赋予我们有新的人生观，有新的价值观，要我们可以过一个跟以前不再一样的生活。我们怎样去迎接这个新生命呢？这个新的我呢？我们需要是不断的弃旧更新，将旧的东西丢掉，然后去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样不断弃旧更新呢，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去看一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我们想一想耶稣怎样帮我们去弃旧更新，帮我们能够去将旧的东西丢掉，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呢？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二章的十八到第二十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在这里问的是有关禁食的问题。禁食是犹太人相当普遍的做法。约翰的门徒禁食有可能是受到当时一些很严谨的犹太主义的我们叫爱色尼人的影响。但亦都有可能呢，是当时约翰已经坐在监，那他的门徒作为他的弟子呢，就要切切禁食，为阿 Sir 去祈祷，希望可以阿 Sir 可以被释放。当时的法利赛人的禁食呢，他们一星期禁食两次的，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他们这样做呢，很多时都是想凸显他们的虔诚。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都禁食，他们就来问耶稣，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呢？他们问的是一个禁食的问题，是关乎守律法的问题。但耶稣怎么答？耶稣似乎有些借题发挥，他讲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他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耶稣不是反对禁食，耶稣这里完全没有反对禁食，所以在教会里你搞禁食祈祷会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耶稣不是想答禁不禁食的问题，但我们看看耶稣怎么答。耶稣以一个婚礼做比喻，新郎在一个婚宴里面，其他宾客是不需要禁食。禁食在这里是表达哀伤哀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9章15节形容同一件事件的时候，他这么讲，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他用了哀动这个字，马太直头不用禁食这个字。在一个婚礼里面，新郎都在这里，是一个开心的时刻，你有没有去那个婚礼是很哀伤的？不需要的，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在婚礼里面你哀伤。这个新郎就代表耶稣，耶稣来了，这个赐下律法的主已经来了，如果我们还死守律法，还不去跟耶稣跟这个主，完全不 make sense 的，等于去到婚礼里面你还是很难过很伤心，完全是不 make sense。 但到了有一天新郎要离开，离开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被动式，其实是被取走的意思，被取走。在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的，译得我觉得比较贴切，人把新郎从他们中间带走，这个是更加贴切的译法。很明显这个预表耶稣会被钉十字架，会受死离开了我们，那阵时候我们就要禁食了，即是表示那阵时候我们要哀伤难过，我们是要切切去等候耶稣再回来同我们一起。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一定会问，那这个叫什么的新时代呢？我想从两方面去看这个新的时代。第一方面，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律法呢是讲 do's and don'ts， 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犹太教呢就以为守律法，我做些什么我不做些什么呢就可以得救，搞错了。如果你今天回窝福堂回教会还以为是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就是一个属灵敬虔的人，你们搞错了。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因为我们有新的价值观所带出来很自然的行为的表露，不是因为我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我得救我敬虔我爱主。律法不可以令我们得救，我们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不可以令我们得救，律法只是令我们去知罪，知道我们有罪，就指向我们要找耶稣，是耶稣才令我们得救。耶稣来了，我们不用再靠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来赢取这个救恩，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是神白白地给了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更加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真的要好多谢耶稣， 這個是很浩大的恩典，我們要存感恩的心去過我們每一天，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做什麼賺回來的。你有多少錢，你有多少學識，你有多厲害，多有能力，有多少地位，多有才幹，多有名聲，多有權力，完全幫不到你得救。反而我們在座這個絕大部分可能比這個社會很有聲望的人更加有福，因為我們得救。第二方面，除了一個恩典的時代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新價值觀的時代，不再是死守外在律法規則條例的一個時代，而是叫我們看我們的內心態度和動機。我們記住，不是再看律法規則條例，那些無用幫不到你，看我們的內心，看我們的態度，看我們的動機。如果我們留意在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就是登山寶訓，耶穌在那裡重新演繹了一些律法，是猶太人固守的律法和傳統。耶穌的演繹就是說，不要叫人看外表，而是看你的內心，看你的動機。保羅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羅馬書二章28、29節他這樣說，他說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唯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國禮也是在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移民。耶穌的的確確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為你、為我、為人類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曾經有一位很學問廣博的一個西方學者，一次去到非洲訪問，這個學者就很相信知識萬能的，所以什麼都是要靠知識。你那些信耶穌那些很迷信，他認為這個世界沒有神。有一次他見到一個酋長在非洲，這個酋長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那就問這個酋長，他說酋長，你一個這麼偉大的領袖，你帶領整個部落整個部族，一些這麼幼稚的會聽那些宣教士的話信了耶穌，他們的目的來到你當中呢，其實是想攞一些著數而已，不是真的幫你。現在很多人不再信聖經的了，去了文明的世界，信耶穌沒有用的了。這個是那個西方學者他的價值觀，他的觀念。那個酋長就指著他前面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爐灶拿來煮食用，他跟這個學者說，他說我們從前呢用這個爐灶呢來煮人肉來吃的，如果不是那批傳教士他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到我們中間，帶給我們聖經，帶給我們真理，告訴我們耶穌愛我們，我們還是煮人肉來吃。你的知識可不可以將我們野蠻的人改變成神的兒女？你為什麼說他來拿我們著數呢？如果是拿的話，他無非都是將我們的野蠻拿了他，將我們的黑暗拿了他，換成光明。他說先生，如果不是這批宣教士來到我們當中為我們傳福音，冒死讓我們相信耶穌，今日我就拿你來燒烤，今日我就拿你的皮做鼓，今日我就拿你的頭腦來做酒杯。那這個學者就摸摸自己的腦袋，在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的知識真是太簡單，知識幫不到這個學者，唯有耶穌他來到這班食人族的時候，他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班食人族已經抌低了以前那些食人野蠻的時代，他換轉了一個珍惜生命，珍惜他們彼此相交相愛的一個文化。耶穌改變了他們的內心，叫他們重視人的生命。這種改變不是這個世界的知識可以帶來。如果你還未認識耶穌，我很鼓勵你想一想，打開心門認識耶穌，你的人生就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恩典的時代。在播道會，在窩福堂，有我們的典章，有我們的律例，有我們的則例。在窩福裡面，我們知道亦都有教會的一些規則和要求，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這些規則和要求背後的精神和動機， 我哋千祈唔好死守啲規則，以為我哋做曬咧就好敬虔啦。好似我哋傳道同工經常鼓勵弟兄姊妹，你要做嘅就係靈修、禱告、讀經、翻團契、翻崇拜，我哋經常講。但係呢啲唔係規則，唔好以為我做曬我就 pass， 一定俾蘇牧師讚，唔一定。我覺得如果你一個人冇一個信徒冇靈修、冇讀經、冇祈禱、唔翻團契、唔翻崇拜，我都幾肯定呢個人唔係好熟靈。但如果一個人佢有恆常靈修、恆常祈禱、恆常讀經、翻足團契、翻足崇拜，佢係咪一定熟靈呢？都唔一定，唔一定。我認識有啲弟兄姊妹佢做得好足，但佢想話俾我哋聽佢做得好足。我一個熟靈嘅人，我一個敬虔愛主嘅人，好想我哋讚下佢，好想我哋欣賞佢，動機錯曬。呢啲唔係規則，呢啲背後係幫我哋去認識上帝，認識我哋自己嘅生命，認識我哋人與人之間應該點樣去相處，乜嘢係愛。所以做足呢啲唔一定幫到你一個屬靈嘅人。我哋要知道呢啲背後嘅動機，呢啲背後嘅嘢幫唔幫到我哋改變我哋嘅心態，改變我哋嘅價值觀，改變我哋嘅動機呢？我哋要自己省察，究竟有冇進入耶穌所帶嚟呢個新嘅價值觀嘅時代？面對耶穌所開創嘅新時代所帶嚟嘅新嘅價值觀，我哋嘅舊我呢就肯定咧會受到衝擊嘅。耶穌用兩個比喻去話俾我哋聽，新舊嘅價值觀呢係好難融合嘅。我哋要捨棄舊我，同埋要迎接新我。我想大家一起幫我讀一讀第二章嘅第21到到第22節。新布呢係指未經縮水嘅布。第21節呢其實有唔止一個新字嘅。第一個新字，即係呢個新布呢個新字呢，其實係指未經縮水。NIV 嘅翻譯呢叫 unshrunk。呢個係比較即係我諗好貼切原文嗰個翻譯。新漢語譯本直頭譯做未縮過水的布。第二嗰個新字呢先係 new 個字嘅意思。一塊未經縮水嘅新布縫喺已經縮過水嘅舊衫，新布一縮水呢就會扯爛件衫嘅。因為嗰件舊衫已經縮過水，新布一縮水呢咁就扯爛咗。同樣新釀嘅酒呢就唔可以倒入舊嘅羊皮袋，因為新酒呢會變塵會發酵嘅。佢一變成白黑就會膨脹嘅，令個皮袋會脹大嘅。咁如果將嗰啲新酒倒落去呢，佢一脹大呢，嗰個唔能夠再脹大個舊皮袋呢就會爆。咁皮袋爛咗，啲酒就流曬，兩樣都壞咗。呢兩個比喻好簡單，耶穌講得好明白好清楚，就係當耶穌所帶嚟嘅時代來臨嘅時候係舊時代所不容。新布新酒就是耶稣所带给我们新的价值观、新的世界观、新的时代，不是这个世界旧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所能够融合。在当时犹太教的旧皮袋是不能够承载基督教的新酒，所以他跟犹太的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很多冲突，基督徒和犹太人很多冲突。新旧是难合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变成新皮袋，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坏了。坏这个字呢，其实在后面第三章第六节都有提的，就是除灭耶稣除灭的字。原文坏了这个字就等于除灭的字。除灭的结局就是被杀被 destroy 的意思，是很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旧皮袋呢，最终的结局就是被 destroy， 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要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懂得去捨棄救我。但是捨棄救我，記住不是粉色救我，包裝救我。我們很有經驗的，家裡屋企很凌亂了，忽然間電話來，喂阿波，我要來探你喔，咁嘩好緊張啦。即係點做呢？就將台面嘅嘢冚唪唥一拉曬佢，拉開櫃桶塞曬內，塞埋櫃桶。張床好亂喎，即刻拎張一張床單出來，一樣開一冚曬佢，唔執。看上來很乾淨很整齊，這些是粉色，這些是遮掩，不是真正的將舊的東西丟了。有一次呢，就真的有位弟兄呢，同一位牧者去探一些家庭， 探完之后呢，这个弟兄就顺便邀请这个牧者呢就去屋企去坐坐。咁呢牧者好啊，顺便即係去家访系我哋经常做嘅嘢。咁弟兄就打电话俾佢太太，哎太太啊，边位就嚟过嚟啦，咁我即係上嚟屋企做家访咁样。咁呢一个牧者一去到嗰个弟兄屋企，哇，个大厅好整齐，好干净，好舒服。咁你牧者话啊，我可唔可以参观下你个书房啊？咁我睇下，哎 ，sorry， 唔好住，嗰度未执，仲系好凌乱。嗱，呢一种粉色表面咧，唔系我哋需要，我哋要嘅系由里到外真真正正嘅更新同埋改变。其实一个乱七八糟嘅属灵生命，神知，我哋自己都知，但可以包装到其他人唔知，睇唔出。我哋苦心自问，我哋系咪咁？我哋真真正正嘅属灵生命系咪一个乱七八糟，但系外面就好靓、好敬虔，值得我哋反省。我自己好着重咧，我去到边度咧都做同一个人。我喺教会我系咁嘅样，我喺我屋企我都系咁嘅样。我以前喺个工作嘅场所系商界商场嚟嘅。我都是这样，不是说我会讲同一番说话，不是说我会穿同一样的衣服，不会，我家不会穿西装。但是说我的人，我的价值观，我的原则，我做事的方法是一样。我不会在家里有一套，教会是一套。我不 work 的，因为我太太在教会做事，不 work 的。如果真真见到我在教会是哇这样一个面孔，哇好像很严肃，好端庄咁，哇返到啲你啡啡完全都唔熟灵嘅。咁就觉得呢个丈夫分裂嘅，即刻可能带我青山。你有 personality disorder。唔会唔得㗎。我哋一定要做一个一致嘅，内里一致嘅，真真正正被耶稣改变咗嘅一个生命。话信主越嚟越耐呢，我哋嘅心灵呢就会越嚟越似一块旧布。呢个旧皮袋呢变得好僵硬。而不能够领受神所赐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时刻去更新自己的心灵，保持开放，随时去领受能够真的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不肯舍弃救我呢，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你不要以为我保持救我呢我就很舒服。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成日躲在自己的安舒区里面，以为那里是最舒服，不肯走出来，其实呢是要付代价。有一次有一个人搬屋，咁佢搬去一个新屋，佢啲旧家私嘅 size 呢就唔啱摆喺新屋里面。咁佢点做呢？佢又唔舍得抌啲旧家私喎，因为都用得耐有感情。咁佢点呢？佢租咗个迷你仓，就将啲家私呢就存放个迷你仓嗰度。等到将来有用啦就拎返出嚟，係咪？我唔知你有冇咁做，好多人都会咁做。但係呢佢发觉过咗半年呢，佢就话搵笨，嗰啲仓租仲贵过你买新家私。佢覺得自己仲付咗更大嘅代價，一路喺度俾倉租，越嚟越覺得唔抵，不如晨早抌咗佢就好啦。你立埋啲舊嘢，冇用。事實上，唔肯捨棄舊我嘅人咧，往往會付出好大好大嘅代價。點樣去棄舊咧？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我想離開呢個安舒區，我想將我舊我真係去抌咗佢。喂 ，how 點樣做咧？咁？我觉得一个方法是最有效的，对于我来讲永远有效的，就是迎新，迎接新我。保罗教我们要脱去旧人，又要穿上新人。我们不可以只是脱去旧人光脱脱不着衫，不得的，我们不可以不着衫出街的，我们要同时穿上新人，是用新我去取代旧我，新的价值观取代旧的价值观。人里面不可以空荡荡冇嘢㗎，你唔可以乜嘢价值观都冇，唔会㗎，一定有。唯有就係用新嘅去 replace 旧嘅。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个问题就係呢套价值观系咪出于圣经，系咪出于真理。耶稣话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哋唯有成为新嘅皮袋先可以承载新嘅价值观。新嘅价值观系体现喺我哋内在嘅改变，然后呢我们的行为就因之而改变，先由内在改变，先带出行为， 雅各都讲有呢个信心会先有呢个行为。有一次有一个小偷呢，佢听牧师，佢可能有一次唔觉意上到嚟窝福听苏牧师讲道，佢决志信耶稣。咁呢个打嘅呢个作㗎嚟。咁决志信耶稣。咁觉得我以后唔再偷嘢，唔再犯罪。咁呢日呢佢经过一个面包店，哇，见到新鲜出笼嘅熱辣辣嘅呢啲菠萝油。好似我咁，哇，口水都流埋，我好多食菠萝油。佢忍唔住就死得好肚饿，顺手牵羊拉咗一个咁食咗佢。哇，佢返到屋企嗰晚好内疚，成晚瞓唔着，我又犯罪啦。我好即係我点可以咁样呀咁。佢第日天未光，即刻走去苏牧师屋企敲门。喂，苏牧师我又犯罪啦，我真係我未得救㗎，根本就求你帮我啦咁。咁苏牧师又好有智慧，苏牧师经常都好有智慧。咁佢点样呢，就问呢个小偷话，咁点啊，你究竟发生咩事啊，佢就原原本本同佢讲，我几多次之后我仲好多挣扎，我嗰个见到咁去个面包店度真係偷咗个面包，我犯咗罪啊。咁苏牧师又问佢，佢话你从前偷嘢呢，你个心里难唔难过，你瞓唔瞓到觉㗎。咁个小偷就话，咦，我从前我偷得越多呢就瞓得越冧。偷唔到嘢呢就成晚瞓唔着喎。咁牧师再问，咁而家你点啊，而家我偷咗嘢呢反而瞓唔着喎，成晚都瞓唔着喎，咦，我真係改变咗喎。咁呢个牧师就话，呢个咪证明你得救咗囉。你个心灵真真正正改变咗啦，你对罪敏感咗啦。你而家心里不安系因为圣灵责备你犯罪嘅结果。嗱，我教你，你将你偷咗嗰啲嘢你食咗啦，补唔返啦，系咪，你就用返嗰个价值去返嗰个面包店嗰度还返啲钱俾佢，同埋仲要去认罪都重要，如果个面包店嘅店主要惩罚你，你甘心乐意去接受佢嘅惩罚。咁呢个小偷真系照咁做，佢从此嘅心好平安，佢真系以后都唔再偷嘢。呢个系真真正正心里嘅改变。行为上可能仲未到标，仲未达标，佢仲会犯罪，但心里面改变咗。弟兄姊妹，你有冇发觉你信咗耶稣之后继续犯罪？有冇信耶稣之后唔再犯罪嘅？从此不再犯罪？有都唔敢举手啦，系咪？有人一思话呢个系咩啊？呃自己啊，咪自欺啦呢、这个。是真的，如果你信耶稣是仲完全冇犯过罪的，你呃自己。但我哋心里面是真正得救，因为我哋的价值观会改变了，我哋的行为慢慢慢慢会成为一个新人。耶稣所带给我哋的那个救恩，它会令到我哋有内在的改变，思想、心态、动机上的更新变化，跟住由内而外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跟住你一定会再问一个问题，刚才我说怎样弃旧啊，咪靠迎新啦。你跟住问咁怎样迎新先啦，咁怎样迎接呢个新我嚟呢，咁怎样成为一个新嘅皮袋呢，一个更新嘅我呢，我觉得有三方面我好鼓励大家，即係认认真真喺呢三方面度去下功夫。靠三样嘢。第一，靠圣灵。要时刻敏锐圣灵嘅引导，我哋要好多祈祷，好多安静自己，让我哋自己容易听到圣灵嘅引导。如果你成日挂住睇世界杯，由朝忙到晚，由星期一忙到星期日，充斥喺你耳边嘅声音系咩呢？系老板嘅声音，系老婆嘅声音，系儿女嘅声音，系电视嘅声音，系广告嘅声音。你听唔听到神微小嘅声音？听唔到，好难听到。我鼓励大家多安静多祈祷，你容易去真係听到，耳听到心听到上帝同你讲，圣灵同你讲嘅声音。第二方面，靠圣经。勤读圣经，让真理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引。你有冇稳定嘅读经生活呢？喺团契查经，你有冇预备好先去呢？定係去到先问个组长今日查边度呢？这个我们应有的操练，我们不是要经常被人喂到埋嘴。我经常跟我团契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要听人家教圣经，但是不可以排除我们自己去用第一手去找真理。我们要自己去明白真理，我们自己跟真理去相遇，唯有这个相遇才真正帮到你 让真理去改变你的生命。第三方面是靠圣徒，就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彼此的鼓励扶持，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你不可以信了耶稣之后躲在一个荒岛上去成长，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原来是这样，不是一个实质的荒岛，不过真是一个属灵的荒岛。信了耶稣之后不回团契，自己以为我只是可能回来听下讲道就 OK， 没有生命的交流，没有属灵生命的相交，这个你很难成长。弟兄姊妹是我们一面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但弟兄姊妹同时都是啦啦队，在我们成长的路途上面为我们加油打气。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做镜，但同时做啦啦队，千万不要只是做镜，是不断督弟兄姊妹的错处，你不好啊，不好，千万不要这做镜又做啦啦队，又不要只是做啦啦队，什么都是只懂鼓励，不懂去督责，不懂去督促，我们要做镜做啦啦队。如果你真的在操练和圣灵、从圣经、从圣徒三方面给你有好的支援、好的帮助，你就更新，你的营生能够帮你去舍弃救我。南伯柯跟着用了在安息日责麦水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新旧难合，法利赛人即是死守宗教规条的旧有思想和耶稣很着重人的需要这个新价值观是背道而驰。我想大家跟住帮我读第23到第28节。嗱，喺律法中间咧，有39类咧系关于喺安息日唔可以做嘅嘢，其中有几类咧系话唔可以收割、唔可以煮食、唔可以除糠。嗱，好明显呢啲关于系食嘅，所以门徒喺麦地摘麦穗咧，真系犯咗安息日嘅律法。在路加福音六章一节还说他们用手搓来吃，门徒是犯了这几日这几类安息日的规条。所以法利赛人很注重要严守宗教律法的，就说喂，为什么你做这些事啊？耶稣呢就讲了一件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1至6节的事迹，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为肚饿，他有需要，於是就吃了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按律法祭司必须在每个安息日将12块新鲜烤制的饼放在会幕里面一张金台上面献给神。之后呢哪个可以吃呢？这些陈设饼只是给祭司去享用的，这个是律法的规定。耶稣讲这件事迹，我想先讲一些解经上的难题，先引起两个解经上的难题。第一，在撒母耳记上21章记述这件事情呢，是在亚希米勒作祭司的时候，而不是亚比亚他作祭司的时候。第二，在大卫的时代圣殿都未起，那为什么耶稣说大卫进了神的殿呢？是不是耶稣年纪不算大，是没理由记性那么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呢，亚比亚他呢，即是这里所讲的祭司呢，其实就是亚希米勒的仔。在原文呢，在马可福音原文呢，亚比亚他这个字之前呢有一个前置词 AP 这个字。AP 这个字呢可以用在叫时间性的用法。如果是做时间性的用法呢，就是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AP 这个字呢亦都可以作一个地域性的用法。咁我用呢就係话在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地方。大家分到我可以用时间性或者地域性。但是马可呢个人呢，佢寫马可福音呢 ,AP 呢个字呢係大部分呢用作地域性嘅用法。所以呢较好嘅译法呢喺呢一节呢应该就係在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地方。好啦，咁亚比亚他喺边度作大祭司呢？就喺耶路撒冷。咁我哋就发觉系完全吻合撒母耳记上廿一章所讲嗰地方喺边度啊？大卫喺边度食陈设饼啊？就系罗伯城。罗伯城就系耶路撒冷东北部嘅一个地方，一个祭司聚居嘅地方。所以咁样解呢就完全解得通，耶稣冇记错。第二个问题，神的殿呢其实个原文就系House of God， 神的院啊，嗰个字系神的院嘅意思，应该系指会幕，唔系指圣殿。所以呢个系一个翻译上少少嘅一个偏差。耶稣冇记错，马可都冇写错。耶稣引用大卫嘅例子，系想讲人嘅需要系凌驾于死守宗教嘅规条。当我哋细心去睇十诫当中有关安息日嘅规条，就系、是、第四诫啦。佢点讲呢？佢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嗱，呢个就系喺创世纪所讲嘅安息日嘅诫命。嗱，第四诫好清楚讲明安息日系圣日，因为呢一个系神喺第 六日创世之后安息嘅日子。呢、这个可以话系一个宗教嘅理由。所以法利赛人唔系错晒嘅，呢、这个宗教嘅理由，呢系个圣日。但系呢个宗教嘅理由都显明咗呢个神啊，我哋所相信呢个神啊，系好人道嘅，佢对人类嘅需要有深切嘅关怀。神嘅关怀嘅对象系普及性嘅，因为咧第四诫点讲啊？佢包括咗你和你嘅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嘅客旅。因此咧，从人嘅需要同埋人嘅好处嚟睇咧，耶稣咁样解释系完全符合安息日嘅原意同埋精神。即系耶稣去释经啊，即系比人大去释法更加精准啊！佢系完全明白第四诫所讲嘅精神。安息日系为人设立嘅，人唔系为安息日设立。既然系咁，人就唔能够成为安息日嘅奴隶。安息日嘅律法唔应该俾人带嚟捆绑同埋不必要嘅重担，相反咧，安息日应该系服侍人嘅。讲到服侍人，冇嘢比耶稣嘅服侍更大。所以耶稣话：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喺原文啊，也是呢个字系太嗰个字啊，但系咧，其实有一个递进嘅 essential 嘅意思嘅意味啊，即系话人子更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能够服侍人。但是耶稣在服侍人方面呢是更加犀利，耶稣在服侍人方面呢是去到最高峰。这个就是耶稣想讲的东西。规条有时是有需要，但是靠死守规条去维系一个群体只会带来重担。相反，耶稣的新时代新的价值不是重担，是轻省。我想问问大家，柯福堂的弟兄姊妹，你们最熟悉的经文是哪一节？你哋每个礼拜会见到个经文系边一节？应该好清楚，就系、是、喺门口嗰节咯，系嘛？你每个礼拜入门口一推玻璃门，见到一节经文喺上面嘅。大家记唔记得？嗰、那个经文就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系咪？我哋每个礼拜都见到呢个经文，俾我哋好多安慰。耶稣跟住话：因为我嘅轭系容易嘅。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举一个例，你会好好明白规条不是好帮到你。如果波波堂而家定咗个规则，凡是崇拜一迟到的，我哋就删闸噶啦，十点三即刻删闸，入唔到嚟嘅。有教会系咁做，呢个系规条嚟嘅。咁你嚟到一见到，咦，门都闩埋，你十点十六分嚟到，哎呀，门都闩埋，佢出面哀哭切齿啦咁。惨唔惨？嗱，呢个规则嚟嘅，好，大家想唔想有呢个规则啊？帮到大家准时崇拜，想唔想啊？想啊，举手。冇人想系咪啊？有人帮唔到你。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肢体，佢出门口去敬拜，佢准时噶，佢预咗十点钟翻到嚟，一出门，哎呀，我爸爸又唔舒服噶。佢应唔应该啊？翻崇拜啦，爸爸你慢慢啦，啲瞓觉啦，唔好理咁多。唔会、啊，佢会照顾爸爸，使唔使睇医生，使唔使柴油，安顿好爸爸啦。咁跟住即系唔系哇，够钟飞的士翻嚟，咦十点十六分翻到嚟，跟住我唔俾你入嚟，你迟到，应唔应该？我好欣赏呢个肢体啊，照顾爸爸仲飞的翻嚟，佢敬拜嘅心值得欣赏。点解唔俾佢入嚟？ 如果你死守規條就不讓他進來，但你按住內在的精神，內在的本性，我反而應該請他坐最前的那行。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欣賞的一個做法。所以呢，其實怎樣幫我們崇拜是準時呢？我覺得不是規條，靠死守規條我覺得是一定行不通。我們唯有靠我們的生命真的棄舊迎新，我們的生命是尊神為大，我們很尊重這個神，我們來敬拜祂，我們就自自然然很重視崇拜，我們很自然會準時回來，我們一點不覺得重擔的，早起身三個字不會重擔的，反而我們喂早走，不團契早走回來看世界盃，覺得很準時，但是要你早起身三個字準時崇拜又有些重擔。一個樣東西我想提，就是只要尊神為大，你好尊重呢個神呢，好尊重呢個神呢，你自然準時。我覺得一個仲簡單嘅例子，如果你係男仔，你追過女仔，你就知道喺你追女仔嘅階段，嗰、那個你未追到嘅，記住啊，未追到嘅女仔約你啊，幾點鐘啊？喺尖沙咀啊，地鐵站銀行門口等啊，十點鐘啊，冇一個弟兄，冇一個男仔咧會遲到，個個都準時嘅，仲要做好多。點解啊？我好重視呢個約會啊，我好重視呢個人啊，係咪啊？只要你重視呢個對象，重視呢個約會，你就會準時。呢個係心態嘅問題，唔係規則嘅問題。結束嘅時候，我想用兩個真人真事嘅見證去同大家分享。美國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叫洛克菲勒，呢個係美國一個石油大王，有人正以為佢係美國有史以來最有錢嘅人 ，Rockefeller。他很勤奮能幹，他將全副精神就放在賺錢的，做生意賺錢的，他賺到億萬財富，他是美國第一個億萬富翁來的。他到年老的時候呢，他開始認真信耶穌了。 他認真信耶穌之後呢，不單止生命改變了，他對錢的看法呢就完全改變，他領悟到聖經告訴他，施比受更為有福，他明白這個真理，他開始去捐錢，他開始不是再去，以前就是這樣納錢在這裡捐錢。其中我們最可能有些人都會知道最受人紀念的，就是在1892年呢，他捐錢創立了芝加哥大學。他當時請了一個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哈柏做第一任的校長。哈柏和洛克菲勒兩個人共同去建立芝加哥大學這一間學府，到今天呢，芝大是世界有名的一間學府。另外為了促進人類的公共衛生和醫療設備，1913年洛克菲勒成立了洛克菲勒的基金會，在1921年他捐錢很多錢去到北京，創立了一流水平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為中國培訓了很多的醫生。洛克菲勒在97歲的高齡離開這個世界，他的墓碑是這樣寫的，他說我在地上的投資都會過去，但在天上所投資的將傳到永遠。耶穌將舊的洛克菲勒變成一個新的人，一個內裡更新了的洛克菲勒。愛迪生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家，在1914年愛迪生當時擁有一個屬於自己和規模很龐大、設備很完善的一個實驗室。有一晚這個實驗室突然間起火，火燭，很不幸的就是實驗室裡面儲存了很多的易燃的物品，因為愛迪生有很多的實驗，很多化學品在這裡，大火一發不可收拾。那麼實驗室隔離的鄰舍就很熱心，所以來幫忙救火，因為他們都覺得這個實驗室如果燒毀了很可惜。隔離鄰舍全城很多人來幫忙，消防隊又來灌救，動用很多的消防隊，但是大火一路燒一發不可收拾，他差不多不可控制的時候，愛迪生就忽然叫他的兒子過來，你回我家叫晒所有我的家人，我隔離鄰舍嚟到呢度睇呢場火災。咁就請拗頭啊，爸爸冇幫唔到手㗎喇喎，呢場火已經消防員都話冇得控制㗎喇，等佢燒晒啦咁。但爸爸你叫佢哋過嚟啦。咁你就睇冇辦法啦，父命不可為，咁就返去叫晒所有啲親戚啊鄰居過嚟。呢場火燒咗一晚通宵，一片白地，一片灰燼。咁我迪生呢就喺個廢墟前面呢，就充滿自信咁話俾佢嗰啲仔啊、親戚啊、所有鄰居啊、工作人員聽。佢話經歷咗昨晚呢場大火呢，我感謝上帝，將我哋過去所有嘅錯誤一次燒曬。我哋喺同一塊地上面， 我们要建造一座更加完善、更加先进的实验室。我们新的看法，他不是去揽住旧的东西，他反而看我将有新的东西。没有弃旧怎样迎新，好愿意我们会敞开生命，让神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弃旧迎新，建立一个更加丰盛、更加完美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